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24号，公元2017年9月1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法兰克夫向藏人给予教导，强调西藏只是跌倒而非死去，未来必能够重新站立。人权团体递交首批马格尼茨基法制裁名单，中共官员上榜。西藏全国民主党于新德里示威抗议中共暴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9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德国法兰克福市向来自当地以及法国、荷兰等周边国家的藏人给予教导。尊者在讲话中提到，境内同胞在巨大困顿下没有减弱对西藏民族的赤诚之心，中共50年代对西藏康安多以及卫藏地区进行了血腥镇压。当时那些中共军官似乎以为，在如此强烈的镇压下，西藏民族的信念应该已被彻底消灭。他们应该没有想到，60多年之后，西藏问题依然存在。接着，达赖喇嘛尊者讲述了藏人逃亡后，在印度与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克服各种困难，创建社区、学校、寺院，并且延续西藏文化，实践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尊者回顾1973年首访欧洲，79年访问苏联和美国，以及在印度时同世界各地不同领域人士接触交流的过程，表示这一过程让自己认识到，藏人所延续至今的那烂陀传承佛法文明有多么珍贵。在今天，能够透过讲经和修道完整记录延续以及发扬印度那烂陀传承的，就只有西藏而已。随着那烂陀佛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记载这些博大精深文化的藏文价值也随之上升，这证明当初藏王以梵文为范本创造藏文，以及特从印度那烂陀引请佛法入藏的选择背后所具有的长远意义与智慧。达赖喇嘛表示，在40年前萌生了与科学家接触的想法，当时有反对者认为两者不相容，科学必定会威胁到佛法观点。尊者说，如果同科学家交流真的危害到了我们的佛法，那么完全可以停止交流。我遵照佛陀的教导，经过分析研究，不再相信有须弥山的存在，这些对佛法又有什么危害呢？这30多年交流下来，除了失去对须弥山的认同，其他并没有任何损失。佛法中顺应现代科学的内容，如阴明学与哲学等，都受到许多科学家的关注。这一令人骄傲的文化，藏人大众需要多给予些关注，不分学派、僧俗、男女的去认真学习。我们经常说要让佛法昌盛，但是仅靠祈祷并没有办法达成，建立辉煌寺院佛像也没有用。我们需要做的是透过教法的学习与正法的修行来持续佛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途径。达赖喇嘛尊者也安慰藏人，不需对自己卸下政治权责而感到担忧， 尊者说，我将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领袖司政，并非就放弃了西藏的集体事业。之前有一次在印度阿萨姆邦访问时，乘坐小型直升飞机，因为天气恶劣，飞机剧烈摇晃，我以为会遇难。当时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死去无关紧要，但想到那些将希望寄托于我的600万同胞会怎样时，感到非常难过。所以想告诉你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西藏的共同事业。谈到藏中关系状况，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总之藏人无法用武力来对抗中国，我们与其视他们为敌人进行对抗，不如视他们为朋友去说服。而且我们必须区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去接触中国大众。流亡初期，藏人求助于联合国的干预，虽当时有制定相关决议，但是对中国毫无影响。今天联合国甚至无法处理北韩问题。达赖喇嘛回顾说，尼赫鲁当年告诉我，美国可不会为了让西藏自由而跟中国打仗，早晚都必须与中国对话。我们在1974年最终选择追求自治的中间道路，与内阁部长们研讨后向大众进行说明，既不追求独立，也不是满足于现状，而是要求中共落实其宪法中所规定的一切权利。我们与中国的学生、商人、退休官员等一直保持着联系。尊者告诉大家，中国的情况逐渐在改变，因此鼓励藏人不要失去信心。尊者说，总之，中国在1959年与2008年左右对西藏进行的几次大规模镇压，他们大概以为藏人应该被打压的站不起来，但是他们没有猜准，我们藏人只是摔倒了，并没有死去，我们一定能够从摔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这需要大家保持勇气与信念。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去年生效，多个人权团体近日共同递交了首批侵犯人权外国政府官员的名单，供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调查制裁。该份名单中包括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与北京公安局副局长陶晶。去年12月23号，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经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正式生效。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可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其签证以及冻结其在美资产。昨天9月13号，包括人权问责中心在内的多个人权团体联合向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递交包含15个案例的名单，敦促美国调查列出的人权侵犯者，并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实施制裁。该名单的中国部分中暂时公布了2名官员的名称，分别为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这2人被指对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2014年遭押期间死亡的事件负有责任。其他建议制裁的对象名称将于年底公布。 由杨建立、滕彪、胡佳等中国维权人士成立的人权问责中心早前表示，该中心将提交最少三名侵犯人权官员的名单，包括刘晓波的审判者、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以及对基督教团体发起打压的浙江省省委书记夏宝龙。另一人是对迫害陈光诚负主要责任的山东省委李群。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名称源自于俄罗斯维权律师舍尔盖·马格尼茨基，他因揭发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而遭关押，2009年11月在看守所去世。为纪念马格尼茨基，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惩治违反人权腐败的俄罗斯官员。去年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对象由俄罗斯扩展至全世界侵犯人权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政党组织西藏全国民主党于印度新德里开展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残暴治藏政策导致上百起藏人自焚事件。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9月13号，西藏全国民主党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组织上百位藏人僧俗民众举办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高压政策。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崔丹诺布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中共无神论政府侵入西藏至今，对西藏传统文化、宗教习俗与语言文化进行前所未有的摧残，期间上百万藏人被迫致死，从2009年至今也有超过150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暴政，显示中共种族灭绝政策将藏人逼到绝望的境地。因此该团体通过开展此次示威游行，呼吁国际社会能够正视境内藏人的悲惨处境，对西藏自由抗争给予支持。西藏全国民主党于9月10号至12号间在新德里召开第五届理事大会。据崔丹诺布介绍，此次民主党理事大会通过了7项议案，其中包括加强达赖喇嘛尊者的安保措施，如何加大帮助境内藏人的维权抗争。民主党并且计划继续要求藏人行政中央对该团体给予官方认可。此外，本月12号，苹果公司发布新一代 iPhone 手机之际，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前往苹果公司位于加州库比蒂诺的总部，抗议苹果公司为了经济利益向限制信息自由的强权国家中共低头。今年7月底，中国的苹果应用商店开始下架一些极受欢迎的外国虚拟专用网络应用程式。苹果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今年宣布所有提供 VPN 的开发商均需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指出，苹果公司为了配合中共当局在中国地区的应用程式商店下架所有 VPN 应用程式，这是对网络自由与获取信息的公开背叛。该团体与网上发起征集签名活动，要求苹果公司重新上架被删除的外国虚拟专用网络应用程式。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